《红楼梦》我一直觉得它其实很像是许许多多短篇构成的一个长篇啊，所以它本身那个结构是不是一定要去连接，不是绝对重要的。那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喜欢那些像线装的拆开来的版本，所以很轻，随便带其中的一本，那么在旅行当中自己这样看一点看一点，那么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领悟。就像刚才讲到说像李奶妈的那一段其实是可以独立出来的啊，或者袭人生病的一段，所以他是用很多短篇去把它连串起来，所以能够自己在路上啊随时这样看一点看一点都蛮好。所以有时候也会觉得大概在尤其年轻一代的经验当中会觉得《红楼梦》越来越远，可能因为语言啊隔阂这种感觉。可是我觉得一直有一个蛮大的愿望，觉得《红楼梦》如果能够在年轻一代里面慢慢变成他很熟悉的一种书，那其实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因为在法国有一本常常拿来跟《红楼梦》比较的，就是《追忆似水年华》的普鲁斯特的这本书，那么他也是写他们在法国的一个古老的贵族家里面的这些事情。那么可是那本书他现在经由各种不同的版本让年轻一代不会跟他脱节。那最近台湾出版了他的漫画本，就是变成漫画本的《追忆似水年华》。那刚开始当然很多读《追忆似水年华》觉得它是法文里面最漂亮的这种语言，很多人都不见得赞成它有漫画本。那事实上我在台湾出版的时候我替他写了一个序，那我也觉得其实很好，就是任何的古典的东西当它在下一代中间形成了断层，好像变成了一个代沟了，其实很可惜的事。所以也许他在小时候儿童的时期青少年的时期读着这个《追忆似水年华》的这样的一个漫画本，那么到了长大以后他也许有兴趣去把这个书真正找来看。所以《红楼梦》也许也同样需要一些准备的工作，就是可能在儿童时期青少年时期他的一种对这本书的熟悉，至少不会害怕啊，不会恐惧，所以等到长大了以后再读《红楼梦》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可以连接的过程啊。我想这个很可能是我们觉得一个古典的东西怎么样去做现代的这种准备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不过我想我们现在科技的发达，不管在电脑啊或者是电视上面啊，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点点滴滴所谓古典的文化要变成 game， 变成一个游戏的东西，它才可能在青少年的东西里面生根。那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带着自己更年轻的一些朋友们去读这样的一本书，我觉得应该会想到很多不同的方法。因为我知道在座有很多朋友是在从事教育的，不管是中学或者高中青少年的这些教育，那么其实怎么去亲近一个古典大概是蛮重要的一件事。那么甚至包括古文观止、唐诗、宋词，我都一直觉得如果他有人去设计把它变成一个电脑里面的游戏，大概都是最好的方法。我以前跟一个年轻朋友试过把故宫的十张最好的画用 game 的方法做成 CD-ROM， 那么让大家可以在电脑上，就是像《富春山居图》，那么假设你自己是里面的一艘船，然后去走这个800公分的长卷，那么它中间有很多的游戏的规则。那因为在台湾有时候会觉得这些在学术的古典的位置上他们会有一种保守，觉得这样是不是伤害了这个《富春山居图》的伟大性。那我反而觉得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啊，就是真正的伤害是最后年轻一代再也不要去碰这个东西了，它就是伤害了啊。现在就是你可以看到年轻一代不得已他根本不要进故宫，那这个就是其实是最大的伤害。可是如果他今天变成拼图游戏，变成任何东西，可是他还可以在他生活里面亲近这个东西，像蒙娜丽莎的微笑是有拼图游戏，你到罗浮宫都可以买到，就是他们从几岁小朋友就开始回家就在拼图拼那个蒙娜丽莎的像，所以那个像对他是一个 image， 有一天他长大了他到罗浮宫这个画对他有感觉。所以我相信这个是其实是古典文化怎么去传承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因为只是觉得可惜啊，就是尤其当我们读到20回的时候，像贾环这个角色，我每次读到这段都会想到自己在教书里是不是忽略了很多学生。就是像贾环这样的一个男孩子，十几岁，他很可能自己很自甘堕落，他觉得他自己就是比不上别人的，然后他也不聪明也不漂亮，他所有做事都常常是错的。 可是常常一班里面真的有这样的学生，然后你怎么去照顾到他，怎么让他从自己本质上转回来，找到自己的特征跟自信。那大概《红楼梦》帮助我很大，就是了解到说教育里面你把那个聪明伶俐的教好不算什么了不起嘛，因为他本来就很好。真的很奇怪，一个班级一进来就有一个人一定会做班代表的，那长相漂亮，讲话聪明，做事得体。可是有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忽略到很多可能不如此的这些，那成长很艰难啊，每一个人的成长都非常非常艰难。那么怎么样去帮助这个成长，那我看到贾环这段我特别有感触，就是到了在玩耍在赌钱，连小丫头都骂你，真是不堪啊，真是很不堪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你对他这个角色你又觉得又急又气，不晓得应该怎么去弄他。可是我相信在生活里其实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一个角色，好，所以大家再读一下，看到这个他跟婴儿这一段。婴儿被宝钗骂了，所以不敢发声，就放下钱来，然后口里面嘟嘟囔囔。他当然不服气嘛，觉得明明是我赢了，你还要在这里作弊骗人，所以一个做爷的还赖我们这几个钱，连我也不看在眼里。那前天跟宝玉玩，他输了那些也没着急，那剩下的还是几个小丫头们一抢，他一笑就罢了。那这当然是一个比较，而这个比较我刚刚提到说这是最对人很大的一个伤害。可是婴儿当然无心，他是觉得你一个男孩子，一个做主人的，怎么会这么不大方还作弊。那宝玉那么大方啊，宝玉这个钱给人家一抢他就笑一笑就算了。那么这里面我们会发现所有的比较就造成非常大的痛苦。所以贾环拿到了那个钱，可是心里面他也讨厌他自己。我们常常忽略，就是说这样一个卑微者，你在侮辱他骂他的时候，其实他比你还要讨厌他自己，可他没有办法，他好像没有别的选择。所以这个时候当然你可以看到宝钗的反应，宝钗立刻断喝住，就宝钗立刻非常严厉的止住婴儿，就是你不可以讲这个话的啊，就是你一个丫头你怎么敢跟这个贾环这样讲话，这是非常不礼貌的一件事情。所以宝钗不等他说完连忙断喝啊，那当然已经伤害了啊，已经伤害了，已经挡不住了。所以贾环就说，我拿什么比宝玉啊？你们怕他，都跟他好，都欺负我，那我不是太太养的。好，你看到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我们其实现在很难懂这个东西，在古代的封建社会里面，一个庶出的孩子他的那个卑微的感觉啊，就是小太太生的，他我不是太太养的，就是讲王夫人，因为宝玉是王夫人正房生的，说着就哭了。好，所以其实从贾环的这些语言当中看到，他今天变成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会有这样的举止跟行为，当然不是一天的，一定是他成长过程当中一直也有一个压抑，一直有一个被侮辱的这个部分，他觉得他永远在跟宝玉比。你可以知道在心理学上，我们刚刚提到说到最后他一定会对抗宝玉那个部分，就是我故意就跟你不一样。那他选的不一样的方法就是说，宝玉高贵，我就是卑贱的，他就认同了那个卑贱。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不太知道，在教育里面这些东西其实在慢慢累积累积，其实就促成这个人就走向那个部分。我刚刚提到说在心理学上后来读到那个所谓的老二的那个 complex 啊，那个老二个性的那个部分，它非常有趣。就是后来发现很多身边的人都会这样提到说，你上面有个姐姐或有一个哥哥，然后表现很出色，其实你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阴影，因为相差年龄不大。我哥哥大概在那种初中的时候就是那种练健身，然后漂亮的不得了，去后来读军校做飞官那种，在家里开舞会，所有的女孩子都送照片给他那种。我就想说，我不要，绝对不要走他那条路。然后你就会发现很有趣，就是所谓的不同，就是你选择一个你跟他完全不要，因为我知道我再怎么练健身比不上他的那个肌肉，我就完全走另外一条路，自己去弄文学的。所以我们兄弟感情很好，因为你会觉得他的那个部分完全没有，然后我在搞的东西他又完全不懂，他不知道我在干嘛，怎么会写诗，什么叫写诗，他头脑有点简单，这样四肢非常发达。所以我觉得这种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的感情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到贾环到最后他的痛苦是 他其实还是在意宝玉，他一直要跟宝玉比，那么最后也变成他的痛苦。那其实他没有发现他自己的特征，就是他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个《红楼梦》可以去读，他就去读他的《红楼梦》，说不定好一点。可是他一直要跟宝玉比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永远发展不出他自己的特色。所以我觉得《红楼梦》常常让我们会感觉到，每一个生命其实重要是说你找到自己的特色，然后你有一个别人不无法取代的长处。那其实每一个人应该都有啊，只是贾环这个时候可能失去了这样的机会，然后身边的人，特别是他的亲母亲，没有机会教导他。等一下你可以看到那个妈妈的出场，你就知道为什么贾环会变成这个样子啊。所以可能这些部分都是很多的累积啊。说着他就哭了。好，宝钗就劝他，宝钗劝他说，好兄弟，快别说这些话了啊，人家会笑话你的。就是你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孩子，你说你不是太太养的，然后你说你比不上宝玉，这种话是登不了台盘的话啊。就说劝他说，好兄弟，快别说这些话，人家会笑话你的。然后就赶快又骂莺儿，就骂他自己的丫头。那正在骂丫头的时候，刚好宝玉来了啊。宝玉看到这个情况就说，怎么了啊，看到贾环在哭，到底怎么回事？这样，贾环就不敢回答。我们知道说，古代的这种家庭啊，大哥的身份是非常重的。因为宝玉其实不是大哥，他前面还有个哥哥贾珠，可是很早死掉了，所以宝玉这个时候是贾环的大哥。所以这种大户人家的规矩就是弟弟非常怕哥哥。我记得以前我们知道那个像东海大学以前最早的校长曾约农，就曾国藩家里面，他们到七八十岁啊，就是兄弟姐妹吃饭都是弟弟给姐姐盛饭，就是那个规矩，就是所谓的家教啊，就是他们很在意说这个辈分，就是因为他这里面在其实在做规矩，做兄长的或者做姐姐的怎么教导下面的这个弟妹的这些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宝钗素知他家规矩，凡做兄弟的都怕哥哥啊，就是那个长兄的威严。可是宝玉有趣，就是宝玉从来不要人家怕他，宝玉觉得干嘛人要怕一个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宝玉的丫头都不怕他，因为他从来不摆这些威严啊，这些威势。因为宝玉的个性是觉得人跟人相处重要的是情，那怕没有什么意思啊，因为怕而去服一个人不是一个有意思的一件事。却不知宝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弟兄们一并都有父母教训啊，就说我们是弟兄，那么上面都有父母，父母可以教育我们，何必我多事，那反生疏了。而且宝玉没事就被爸爸骂一顿打一顿，他又觉得我干嘛用这个方法再去骂弟弟打弟弟，所以他不喜欢教训这个东西啊，所以他就觉得他不要去做这个事，而且你管多了就生疏了啊。注意这个东西，因为宝玉觉得人很重要是亲，如果不亲变成有点疏远怕，就失去了那个情感啊，所以他觉得兄弟姐妹应该很亲，不要生疏。那下面当然你可以看到宝玉的心情，他说况且我是正出啊，我是大太太生的正房的，他是庶出，那所以如果你这样去管别人更会讲话啊。就是有时候你觉得做继母很难，对不对？我们所有戏曲里面都觉得这个后母都很坏很坏，当然在现实里你常觉得并不是不一定是这样子。可是你可以看到因为这样的东西，所以宝玉也觉得他是正出，弟弟贾环是庶出，那如果他有管教别人会觉得你本来不跟他不同父不同母，所以你故意在整他之类，他觉得传出去他也不要这样子，他觉得不好。所以他特别是因为贾环是庶出，他会觉得要担待要照顾他啊，这些都是宝玉非常可爱的地方。就是当你有权有势，你是在幸福者的角色的时候，你如何去知道卑微者的心情？所以他不太愿意骂贾环，也不愿意管贾环啊，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那就是这样子，还有人背后谈论，还尽得侠制他俩啊，更有个呆意思存在心里。那作者就跳出来了，作者说宝玉其实很呆啊，宝玉常常有些呆想法。他说你知道是什么呆想法吗？他因为他自小在姐妹丛中长大，他旁边都是姐姐妹妹， 啊，丫头也是女的，然后这些宝钗啊什么黛玉都是女的。那亲姐妹有元春、探春，堂姐妹有迎春、惜春，亲戚中又有史湘云、林黛玉、薛宝钗这些人，所以他就料定天生万物啊，人是万物之灵，那山川日月的精气只在女人身上，男人是没有的。那这是宝玉的呆想法，所以这本书很有趣。这本书整个是其实是一个女性文学，就是这个曹雪芹的一生，她所经历的，记不记得我们第一回讲到，她说她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说她自己一事无成，一生什么事也没有做，可她经历了这么多的女子，她这些女子都是了不起的，所以她希望写一本书为她们留下她们精彩之处。然后她觉得男人都是浊物，好，所以这里更变本加厉说山日月精华都在女人身上，男人其实根本都没有，最好应该跟我们副总统讲一讲啊，凡山川日月的精气只忠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琢磨而已。那我们特别要注意说，这个东西不是从女性的嘴中讲出的，这是从男子口中讲出，是一个男性的作家，一个曹雪芹，他在300年前竟然写出了这句话。所以其实我们觉得《红楼梦》这是有趣的 一本书啊，就是他其实是非常反传统的啊，在那样的一个严厉的父权时代里面，他会觉得他经历的这些女性都这么精彩，可是男性反而没有表现什么东西。不过当然凭良心讲，《红楼梦》里面也实在有一点这样，你看到那个贾琏啊、贾强啊、薛蟠啊，然后都是成不了器的，可是女孩子当中王熙凤、林黛玉、薛宝钗都非常的精彩。好，所以他就会有这些奇怪的这些想法，说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山川日月的精气只忠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琢磨而已。因为有这个呆念头，他把一切的男子都看成浑沌浊物，可有可无啊，所以本来就不重要，那不重要干嘛要去管他，还要去教训他？那他只喜欢跟那些姐姐妹妹们在一起。只是父亲、叔伯、兄弟中，因为孔子恒古第一人说下的不可侮慢，只得要听他这句话啊，所以他有时候还会敷衍一下。那弟兄之间不过尽其大概的情理就罢了，他的姐姐妹妹们对他来讲情分很深，那如果作为兄弟来讲，也不过就是一个尽其情理啊，不见得一定要相处得这么好。那并不想自己是一个男子大丈夫，需要为子弟的表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意思是说，宝玉如果觉得自己是一个长兄，要做弟弟们的表率，所以他就会很严厉，他就会要求他们。可是他觉得他自己根本不是，他觉得精彩的都是女性，根本不是男子，那干嘛自己还要摆一个样子去教训弟弟？他就不愿意有这些教训弟弟的这些行为。所以贾环也都不太怕他，可是却怕贾母，因为贾母是祖母，贾母就会觉得宝玉是最重要的，宝玉是家里的这个长孙，所以其他的男孩子都要听他的话，所以大家因为怕贾母就让他三分，所以其实本来就不怕宝玉，只是在贾母面前要做出一个样子而已。那现在宝钗恐怕宝玉教训他倒没意思，就连忙替贾环掩饰掩盖一下，就不想讲说刚才贾环赌钱然后把腰变成了六作弊抢了婴儿的钱，讲出来实在很难堪啊。所以宝钗就替他掩饰，那宝玉就说大正月里哭什么啊？有什么好哭的，他就跟贾环讲道理，他其实不是在教训他，说这里不好你就到别的地方去玩呢、啊？你天天念书难道念糊涂了吗？那下面这一段话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细读一下，其实是宝玉的哲学。宝玉说比如这个东西不好，横竖那一件好，你就丢掉这一件，你就去拿那件你喜欢的嘛。就宝玉的人生是如此，他就觉得天地这么大，东西这么多，总有你喜欢的，你干嘛一定要跟那个你不喜欢的在一起，或者是让你不快乐的那个东西？所以你自己要能懂得怎么去相处啊。那这件东西不好，横竖那一件好，你就丢了这一件取那个，难道你守着这个东西哭一会儿 就好了不成？你原来是来乐的啊，你原来是为了快乐的，意思是说人生下来不是为了快乐吗？为了让自己的生命快乐吗？那既不能取乐，你就到别处再去寻乐，那玩一会儿，你如今自招烦恼，难道算取乐完了不成啊？不如快去为是呢。就说你在这里既然不开心，那你干嘛还要待在这里？好，所以宝玉其实他有一种很豁达的一种对生命的一个情境。所以贾环听了就只好回家，可是下面你这一段戏看到贾环回家真正的问题才发生，因为回到家里他是跟他的亲母亲住在一起，就是赵姨娘。好，赵姨娘的反应你看到以后，你完全可以懂贾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孩子。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到，其实所有的小孩子的行为其实是大人的教育。好，他就回家了，那赵姨娘看他哭过啊，然后又一脸的那个生气的样子，就问他说你在哪里垫了揣窝来了。好，你看他这个又是非常粗的话。好，就是你没事你跑去人家给你个窝心脚啊，就是对着你好好碰了钉子，其实是碰了钉子的意思啊，垫了揣窝来了，就是你到哪里又被人家整了。那这里大概都可以看到，我刚刚提到赵姨娘是这个家族里最卑微的，她可能比李奶妈还卑微，因为是丫头，然后又生了孩子，所以到最后她一直是一个觉得自己上不上下不下的角色。那么所有的这些夫人小姐也没有把你当成主人，可所有的丫头又觉得你好像又跟他们不同，所以其实他的尴尬是在这里。所以赵姨娘的那种常常可能到什么地方都碰钉子，最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母亲对孩子的第一句话就说你到哪里又去碰了鼻子灰，是不是？那可见说他常常垫了揣窝回来啊，就是那种卑微者是一直被人家践踏的那个角色，因为人家都看不起他啊，都看不起他。所以一问不答，那贾环也不能讲，因为贾环自己赌博啊，作弊啊，抢丫头的钱啊，他也不好意思讲。那再问的时候，贾环就说我跟宝姐姐玩啊，跟宝钗姐姐玩，结果婴儿欺负我啊。他当然没有讲真话，他说那个丫头欺负他，赖我的钱，那宝玉哥哥来了就撵我来了，就把我赶出来了。好，这里面如果大家知道前面的来龙去脉，他其实掩盖了一些部分，那这个其实不重要，就是小孩子很可能他自己卑微的部分，他羞耻的部分他也不敢跟妈妈讲啊，所以他就掩盖了一下。可重要的是赵姨娘下面的反应，就这个妈妈就对着他脸吐了一口痰，就呸的就骂他，就说谁叫你上高台攀去了，那么意思说你本来就是下贱的，你干嘛要去跟那些人玩，宝钗宝玉哪里是你可以去跟他们玩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卑贱感啊，所以也许大家不容易读出来，就是说这种是长期的卑微以后积压出来的那种委屈。他其实在骂他的孩子，可他骂的是他自己，就是你干嘛上高台攀去，因为意思说我们根本就是卑贱的人，我们永远高攀不上，没有办法跟那些人在一起。所以作者在写这些地方的时候，让你看到赵姨娘这样一个在这个大户人家当中，你记得吗，贾元春回来啊什么，他都不可能出来的，他永远上不了台盘，永远见不了人，可是讲话又这么粗啊，所以你也不知道把他打扮起来，万一在那个娘娘回信的时候他又会讲出什么话，所以他常常会被藏在角落。所以这样的一个个性越来越闷在那边，闷到最后就变成酸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讲说酸这个字其实是一种委屈啊，是被污在那里，然后生命没有得到开展啊，没有得到开展，然后这个时候他看到别人所有的幸福，别人所有的美好，他都会不舒服啊，他都会不舒服。所以他就骂他的儿子说谁叫你上高台盘去了，下流没脸的东西。那其实小时候我们有时候听到一个母亲在街上骂孩子的时候真是很不舒服啊，就是觉得这种东西其实是教育里面大概一辈子都洗刷不掉的东西，因为其实那个是最大的伤害啊，就是完全是亲母亲。那么所以以后你可以看到赵姨娘生了两个孩子，一个是探春，探春比贾环还大，那第二个是这个贾环。然后这两个孩子都其实探春非常优秀，就探春写诗写得好，然后管家管得好，可是因为是庶出，她的亲妈妈常常跑去闹她说你今天跟我们不一样了，那么就跑去，就像这个女儿已经在大企业做了什么重要的职位，可是那个妈妈老是跑到那边就去侮辱她。所以我上次有讲过，探春后来决定远嫁，就是嫁到大概印尼越南那边去做了王妃，那她就是跟她的血缘完全断掉啊，完全断掉。所以这赵姨娘的出场以后还会有几次，其实一直让我们感觉到一个痛苦，这个痛苦就是 他在这样的一个封建社会里，他自己身份上的上不上下不下的感觉。就是如果他要变成比较不同的组织那样的角色，其实是要有一些教育的，要有一些教养的，就是不会对着孩子就吐他的痰骂他，那这些都不应该是母亲对孩子会有的语言啊，就是下流没脸的东西啊。他在骂他儿子，可是你可以看到骂到这么难听，是因为他痛苦，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就是下流没脸，下流没脸。可能他常常有时候也被人家这样骂，所以他现在回过头来去骂这个儿子。所以你大概看到这里就觉得贾环的整个童年的教育，大概没有什么机会让他健康起来啊。也许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所以这些部分其实让我后来常常会觉得，在生活里你看到一个人有一些这种反应的时候，你大概会想说，诶，他过去的成长是不是很艰难，那是有什么样的记忆使他没有办法开朗或者健康起来啊？就是跟别人好好的玩在一起，好好的去表现自己的长处，找到自己的特征。那我有时候也想说，如果我是这个贾环，回到家里妈妈劈头就对着你骂下脸没脸的东西，大概你也一生都受伤。我一直觉得说，二十回里面写的这个卑微者的角色其实非常的心痛啊，非常让人心痛的东西。文学里面写这样的东西写得好的很少很少。那有一本小说是我一直很喜欢，是俄国的那个杜斯托耶夫斯基写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很大一个长篇小说，里面全部写俄国当时社会里面最被侮辱、最被损害的那批卑微者。那那本小说写得极好。那通常我们看到小说里面写这种人很难啊，因为有时候作者本身如果没有这个不懂这个东西，他没有办法写出来。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在蛮健康的环境长大，不太懂这个。所以《红楼梦》教给我的东西，其实常常后来是在生活里面我去观察，也开始了解到说，真的有人可能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所以他的那个整个心里面的压抑痛苦，然后他很多东西他是用负面。所以有时候我甚至有时候会去找学校的心理辅导师的时候，跟他谈说，这个学生为什么，就是你永远给他两个选择的时候，他选的都是那个坏的，就是那个痛苦的、悲哀的，然后失败的、挫折的，就他已经认同他自己就是那个角色，他不可能赢啊，他不可能赢，他永远选输的那个部分。所以，我想贾环这里的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可以当成一个教育里面非常有趣的一个课题来看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母亲，亲生母亲对孩子的这个责骂啊，谁叫你上高台攀去了，下流没脸的东西，哪里玩不得，谁叫你跑了去讨没意思。好，他在骂这个贾环的时候，正好凤姐在窗外听到了。我们看到王熙凤永远有一种开朗的方法在处理事情。刚才李奶妈对不对，说你跟我回家去吃烧鸡去，就把他带走了。因为王熙凤是大户人家长大，就是他从小是在权势里长大，他其实非常的健康啊，所以他觉得有什么事情要这么窝窝缩缩的去把自己藏起来躲起来，他觉得没有必要，那生活可以过得很开心。所以这个时候他听见了以后，他就隔窗讲了一些话。那我想大家看一下王熙凤跟赵姨娘讲的话，你会感触很深。这个感触很复杂，一方面是王熙凤教训他，教训的是对的，就说你干嘛过年在骂孩子，骂得这么难听。可是他讲的一些东西可能大家现在不容易懂。他说贾环即使有什么不对，他是个爷，那有太太老爷管，他干你什么事。那这句话我们现在听不懂，他意思是说你只是别人借你怀了孕生这个孩子而已，你根本不是他的妈妈。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就是说贾环要叫王夫人叫妈妈，叫他自己的亲妈妈叫姨娘的，因为他妈妈是妾。所以古代的这个规矩是说，所有的孩子他真正的母亲不是这个亲生母亲，其实是那个正房。所以这个时候你大概可以懂说赵姨娘的痛苦，就是这明明是他亲生的儿子，可他都没有权利管。所以王熙凤在这里的指责说，意思当然有一个意思说，你根本是丫头，你凭什么去骂一个爷啊？贾环不管怎么样他是个爷，那你觉得你是他的亲生母亲，他真正的妈妈是王夫人。好，这个是我们现在在我们的伦理里有时候不太懂的 啊，所以我特别要解释一下，大家看这一段啊，就是王熙凤讲这个赵姨娘说大正月又怎么了？啊，又怎么了？就是这个家里面总是有李奶妈在那边闹，有赵姨娘在那边闹，那王熙凤都要摆平的啊。大正月又怎么了？说还兄弟小孩子家啊，贾环也不过小孩子，一半点错，你只教导他说这些淡话做什么？啊，说你应该教他的，教他怎么做人，怎么处事，你干嘛又扯出这些东西？啊，那么这个东西其实是这种大家族里很忌讳的，说，啊，好像上不了台盘，什么下流没脸，这些话都不应该是有教养的人讲的。所以他其实在骂这个赵姨娘，说你只教导他就好了，说这些淡话做什么？凭他怎么去？注意下面这一句啊，凭他怎么去？还有太太、老爷管他呢？你就大口啐他，他现在是主子，不好了，横竖有教导他的人，与你什么相干？好，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这个话其实很伤，就是如果你是赵姨娘，你会感觉到你连亲生孩子你也不能管，你只不过是一个生了他的一个工具而已。好，所以我想这里面是身份，所以我想作者在这里了不起的是让我们看到人的卑微都是有原因的，就是我们才开始觉得其实赵姨娘很让人同情啊，就是在这个府当中她上不上下不下的那个尴尬的角色，所有人都看不起她的那个角色。以后还会看到有一场戏，就是某一个人说要做生日，那过生日大家说哎，来凑份子吧，每一个人拿出二两银子来办一个酒席来给这个人过生日，那最后我们就看到平儿，就是王熙凤的丫头，她就看到赵姨娘也拿了二两，那赵姨娘这个时候她又表示说她也是一房啊，她要拿二两，她就说哎，她哪里有这个钱，就把这个钱退回去了。那这就是王熙凤底下的丫头平儿的懂事，她就觉得说你就会感觉到赵姨娘其实是日子都过得很苦，因为她根本没有收入，可能每个月就是给她几两银子让她过日子，其实完全像一个佣人养在那边。所以这些卑微慢慢累积下来，她最后就有一种恨啊，有一种恨，那么接下以后你还会看到那个恨就会变成报复啊，变成报复。这个报复很奇怪，往往会报复在自己亲生儿子女儿身上，这是非常难以理解。他不是报复别人，他觉得这两个是我生的，所以我要去报复。大家可能记得希腊悲剧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米迪亚。那个米迪亚他跟 Jason 结婚，然后生了两个孩子，后来 Jason 变心了，就要去跟一个公主结婚，然后这个米迪亚就做了整套最漂亮华丽的婚礼的衣服送给这个公主，公主一穿上去以后，因为衣服里面全部上了毒药，立刻就暴毙。然后这个时候米蒂亚抱着两个孩子在郊外把两个孩子亲手杀死，这大概是希腊悲剧里面最惊人，就是母亲亲手杀死孩子。可是你可以看到那种当她绝望的时候，她报复的对象常常是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最后贾环跟探春常常是赵姨娘出来侮辱的对象啊，她就说你们是我生的，他就一直去侮辱他们，就一直去骂他们。所以慢慢我们还会看到赵姨娘这个角色在《红楼梦》里面他扮演的这个重要性啊。所以《红楼梦》我刚才已经提过，说我一直不觉得他是贵族文学，我觉得他写贾元春回来的铺排场面繁华当然写得好，可是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对卑微者的关心啊，对卑微者的照顾，对人性里面这么容易被忽略的那个痛苦的描写，这个是非常非常动人的这些东西。这个王熙凤把这个赵姨娘讲了一顿，她就说还兄弟出来跟我玩去，意思是说你没有资格教育你的儿子，你这样去骂他。她就说贾环叫还兄弟说你跟我去玩，那贾环一向就怕凤姐，那怕王熙凤怕得要死，又比怕王夫人还要厉害，所以听见叫他忙唯唯的出来啊，唯唯诺诺。这贾环就是也是不够大方的一个男孩子，所以赵姨娘也不敢作声。你可以看到赵姨娘完全不敢讲话，是王熙凤的威严啊，就是管家的那个威严，所以他其实非常合法也合理，所以他让赵姨娘这个时候一句话都不敢讲。那凤姐就跟贾环说你也是个没气性的，好，他现在在骂贾环，他就觉得贾环都完全不像一个大家的那种男孩子，就是 没有个性啊，就给妈妈骂的这样子，你竟然也就瘦了啊，没气性的，时常跟你说你要吃要喝要玩要笑，爱跟哪一个姐姐妹妹哥哥嫂子玩你就跟哪一个玩，你不听我的话，反教这些人教的歪心邪意的。那这里面还是讲给赵姨娘听，所以你也可以感觉到赵姨娘虽然不敢讲话，她在里面听到当然还是难过，那有一天她要报复的时候，她又是报复她的儿子跟女儿，所以这是人世间的因果啊。有时候你会觉得这种因果永远不了结，其实是变成累积成痛苦啊。所以王熙凤当然她也在处理事情，她其实在教贾环，可是我这个时候想到的是说旁边赵姨娘听到心里面多难过啊，就是说让这些人教的歪心邪意的啊，狐媚子霸道的，自己不尊重啊，这个倒是真话。就是说，其实人最重要是自己的尊重。你去跟丫头去抢钱，你已经不尊重了。那自己不知道尊重，往下流走，安着这些心，还只管怨人家偏心，就是觉得人家喜欢宝玉不喜欢他。可是我刚才已经讲过说，其实你在一个班级里，你看到漂亮、幸福、聪明。他就会表现，可是另外一个部分，如果他没有这个能力，或者他过去成长里面受到一些压抑跟艰难，他就会累积成一种痛苦。好，所以大概在任何的社会里面都会有这个两面啊。所以他说只怨别人偏心，那输了几个钱就这个样子。那贾环见到王熙凤骂他，只得诺诺的回说输了一两百啊，他就说你到底输了多少，你就这个样子。那贾环就结结巴巴的说输了一两百，那凤姐简直是觉得真看不起她。我们前面知道那个凤姐抽一个 commission 就是3000两银子，她当然觉得说真是小家子气，因为凤姐从小就是在那个九省统治，她爸爸是九省统治那种家庭长大，那个钱进来出去，她就觉得一两百钱，这个男孩子竟然会为这个东西还发脾气，她亏你还是个爷，输了一两百钱就这个样子，她就回头就叫她的丫鬟凤儿说取一吊钱来，那一吊钱就丢给他，就让他说看你去输吧，啊，把他送去玩，你明天再这么下流狐媚子，我先打了你再告诉学校。那以前处罚就是学校会处罚的，所以我先打你，打了你以后再告诉学校里面，再好好揭了你的皮这样子。那为了你这个不尊重啊，恨得哥哥牙痒痒的，就是宝玉也很气，有时候觉得这个弟弟真的是不知道尊重啊。可是我刚才一直在解释，就是说其实恐怕宝玉凤姐他们这样的出身也无法了解贾环出身的痛苦，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一天造成的，就是你今天忽然说你不尊贵，你要做出主人，可他从来就是被当成可能比主人要低卑的样的人对待的，那这个时候他怎么变成主人啊？所以我相信这里面有时候你感觉到世家的文化里面这种人的尊贵跟压抑其实非常难解释啊，就是你忽然把他变成了一个高台盘上的人，他连衣服都不会穿，他也不知道怎么穿，那他也没有办法活出他自己的个性，他也没有办法有这个自信，那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这种状态啊。他说为了你这个不尊重啊，恨得哥哥牙痒痒的啊，不是我拦着，窝心脚把你的肠子都抓出来了。那凤姐的话一向是泼辣的啊，就是她永远恨得要命，因为凤姐本身像男人一样，他处理事情的豪迈、豪爽、大气，所以他特别觉得一个男孩子还这个样子，他真是觉得快要疯掉了，要把他踢死掉那个感觉。那可是我刚才一直在提到，我们在这里看到，其实不只是性别影响人，可能更重要是说你成长的教养。那王熙凤当然无法理解一个从低卑的环境里面长大的这种心境，因为他自己的家世太好啊，就是那种我们说东海缺了白玉床，来请这个金陵王，就他们是金陵王家，那个父亲管9个省的军队，那这种家庭出来的女孩子，那从小的那种声势煊赫，然后又嫁到了贾家去，那这两家背后贾王两家的声势，他从来不会理解人是有委屈的啊，人是有卑微有委屈的这些部分。好，所以我们特别在这里可以看到作者其实很注意怎么样在18回娘娘一回去繁华一过就写卑微的人，所以这是我一直强调特别注意19、20回其实在写卑微者，主角不是黛玉，不是宝钗，不是王熙凤，其实是李奶妈，是贾环，是赵姨娘啊，这种最底层的被压在底下的这些人。Thank you. 然后他就命令这个贾环去了，那贾环就诺诺的跟了风儿，得了钱，自己跟迎春就去找第二个小姐，就是他二姐姐迎春去玩，那不在话下啊，也就不再提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李奶妈的一段写到贾环的一段，写到赵姨娘的一段，所以二十回里面大概最重要的三个角色，其实在这里可以看到。然后讲完这三个卑微的角色，他才出来说，宝玉跟宝钗正在玩，忽然说史大姑娘来了，啊，史湘云。我们看到十二金钗是轮流出场的，有的已经死掉了，秦可卿已经死掉了，可是史湘云现在才出场。史湘云是《红楼梦》十二金钗里面许多人都会非常喜欢的，她有一点现代感，她喜欢男装啊，常常穿男孩子衣服，贾母常常那个老花眼，然后看不清楚，就说那个是谁在那边，哪里来的一个小子，这么俊的小子，就是史湘云，就是她是贾母的这个家里的人，因为贾母也是史太君嘛，就是姓史的史家，所以她从小也是有点宠大。可是史湘云因为从小爸爸妈妈去世了啊，所以他就贾母很疼他，就把他带在身边，有点像黛玉一样，就带在身边养。可个性很豪迈，然后糊里糊涂的，常常会忽然就在石头上就睡着的那种啊，就是很射手座的那种个性的人。然后什么东西就会忘了。那其实，在小说里，史湘云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感觉到很多现在的考证认为，最后宝玉娶的不是宝钗，是史湘云。因为《红楼梦》里面一直有一个暗示是金玉良缘，就是宝玉的玉要跟一个有金的人最后会结婚的。那宝钗不是有一个金锁吗？可是我们看到有一段是讲史湘云她睡着觉，她掉了一个东西，就是麒麟，金的麒麟。所以那一段的回目叫因麒麟服白首双馨，说因为这个金的麒麟，所以将来会有一个，我们说结婚就白头到老，白首双馨。那么其实很多人都认为真正跟宝玉结婚的其实后来是史湘云，那因为写到八十回作者死掉了，所以后面写的人已经大概有点搞乱，就把宝玉跟宝钗结婚变成另外一个金玉良缘的这个故事。所以史湘云在这个小说里很多人都认为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她的豁达，她的开朗，她的糊里糊涂啊，她跟黛玉刚好是很不同的一个典型，就是黛玉很多的心思，很多小小的心思挂记，那她从来没有啊，就是常常事情一下就忘了，然后像男孩子一样非常豪迈的这种个性。那史湘云在十二金钗当中，后来我们看到她的安排啊，就是在后八十回当中，她的安排是嫁了，结婚，然后嫁得非常好，好像郎才女貌，两个人结婚结得非常好。可是她的丈夫早死，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在第五回当中，宝玉由太虚幻境在抽屉里看到的史湘云的那首诗湘江水散楚云飞，是在讲说他其实到最后还是一个空虚的感觉啊，就十二金钗史湘云的这个下场。那么以后你会看到很多史湘云的这个部分，史湘云就是有一点口没遮拦，因为他个性太豪爽，所以他常常嘣一个话就出来了。所以等一下你会看到他得罪了黛玉，黛玉很犀利讲话，常常会挑人家的毛病，然后这个史湘云就说，你就这么爱挑人家毛病，可是你自己太完美，我们也没话讲，就让你挑吧，可是有一个人你呢可以挑出他毛病，我就服了你。黛玉说谁？他说宝钗。这下就完了。那你可以知道说黛玉她命里面就是碰到了这个宝钗，因为宝钗也非常的完美，只是两个不同完美的典型。可是史湘云这种地方，她没有心机，所以他也不知道这些人本来就已经斗得不得了了，所以他就会讲出来说，你敢跟宝钗比吗？那黛玉就难过得不得了啊！所以就是史湘云从来没有恶意，可是他就是讲话常常很直爽很快的，然后那个箭噗一下就射出去，然后就得罪一些人啊。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下面这一段就在引导出了史大姑娘史湘云的来。宝玉听了抬身就走，宝玉跟史湘云也很熟，也是小时候长大一起长大，就很喜欢这个女孩子，所以宝玉听了抬身就走。我们可以看到宝钗就笑着说，等着我们两个一起去吧啊，一起去瞧瞧她去，然后就说着就下了炕。那宝玉就跟这个宝钗一起到了贾母这边，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史湘云到了贾府，第一个拜见的是贾母，因为她是史太君的这个等于是外孙女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她就比较亲啊，直接到贾母那边。那只见史湘云大笑大说啊，注意一下，史湘云一出来就是大笑大说，就这个女孩子就是性格豪迈的不得了的，完全像男孩子一样。那么看到他们两个来，就忙问好。然后就见面说好久没见了这样之类，所以他就在贾家住了蛮久，后来他也住进大观园，然后他们就在一起作诗啊这一方面。那正值林黛玉在旁，那就问宝玉在哪里呢，宝玉就说我刚才在宝姐姐家。好，黛玉就冷笑说，我说你在哪里绊住，不然早就飞来了。你可以看到黛玉所有的心思都在这里，就说他就觉得说我在想你到哪里去，怎么那么久没有来，史湘云来他应该赶快跑来，原来在宝钗那里啊。他只要一听宝玉在宝钗那边，他心里就不舒服了。所以你也可以了解到黛玉在心里面也有一个东西是威胁，这个威胁就是宝钗。那虽然我们刚刚一直讲说宝玉跟宝钗其实很亲啊，那可是黛玉的这个亲是无法取代的，可是黛玉心里面还是有疙瘩啊，就是疙瘩觉得因为宝钗太完美，宝钗聪明会作诗这些东西。那宝玉就笑了说，只许跟你玩替你解闷，不过偶然去他那里一趟你就说这个话。好，这个很像十四五岁的小孩子谈恋爱的时候会有的这种吵架，因为我们知道宝玉整天都跟黛玉在一起混，那两个一起躺在床上一起闹啊，这个哈痒啊什么，可是他说偶然去看看宝钗你就要讲这个话。注意一下，如果你在什么大众捷运系统上，你听听那个中学生谈恋爱，大概都是这一类的话啊，说你昨天又去他那里，怎么怎么之类。我昨天陪你看电影，那今天跟他，就是很多这种小孩子的那种恋爱里的语言啊。所以下面这一段大概都在讲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只许同你玩，替你解闷，不过偶然去他那里一趟，你就说这个话。那林黛玉说，好没意思的话，去不去关我什么事啊？像不像现在的那个小孩子吵架的话，我又没叫你替我解闷，那可许你从此不理我呢？说着就赌气回房去了啊，就是典型的黛玉的这个反应。那黛玉一赌气一生气，宝玉就很担心就很难过，本来史湘云来应该陪着史湘云玩的，可是宝玉就赶快忙跟过来啊，就问说好好的怎么又生气了，就是我说错了，你到底也还坐在那里跟别人说笑一会子啊，又来自己纳闷。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我刚才一直提到的，我觉得宝玉跟黛玉的亲，就是他们两个会斗气会斗嘴，可是到最后其实两个人是最关心的。所以宝玉虽然史湘云来了宝钗也在那边，可他会丢下他们，他就是跟过来，他就担心说黛玉又生气了，可他也知道黛玉的脾气好像生气他就一定要去陪，不是一直去陪小心。所以下面这一段话完完全全可以用在现在国中恋爱的手册里面。他说你何必又自己在那边纳闷在生嫌弃，那黛玉说你管我呢，你干嘛管我，你刚才不是不要管我你干嘛管我。那宝玉就笑着说，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是没有看着你自己作践自己的身子啊，就是他担心黛玉身体不好，生气容易生病，那么身体又不好，所以那个黛玉的身体不好就变成宝玉的一个结，宝玉的那种心疼啊，就说他担心说你不要作践自己的身子。好，下面这个语言对话好有趣，黛玉说，我作践坏了身子，我死与你什么相干。很有趣，你会发现人的情感到某一个程度常常会用这种东西去证明啊，就是大概只有跟最亲的人你会讲这些话，那我就是要死掉你又怎么样，关你什么事之类的。可他其实当然证明说你会在意啊，他就是故意要气他也要说给他听。那宝玉说，何苦来大正月里死了活的啊，就是过年很忌讳讲这些话的，你干嘛说死了活的。林黛玉就说，我偏要说死，我这会子就死，你怕死你长命百岁的如何啊，这些都是斗气的话了啊，就小女孩斗气的话。我记得说十几岁自己读《红楼梦》的时候，就觉得好奇怪，这个林黛玉怎么那么爱闹事情？可是其实我们不懂啊，就是他们两个的关系一定是讲这样的话的，因为大家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话好讲了。就是那个生命里面亲到这种程度，最后就会一直用这种话去有点在讥刺对方。那宝玉笑着说，要像只管这样闹，我还怕死呢，倒不如死了干净。那宝玉就说，我死了干净的意思。那黛玉就说，正是了，要是这样闹不如死了干净啊。那宝玉就说，我自己死了干净，我说自己死了干净，别听错了话赖人 你可以看到那种很有趣的小儿女之间的这种，我相信大概你到了某一个年龄的恋爱不会有这种语言啊，可是我们大概都忘记了十四五岁真的是讲来讲去就讲这种话的啊，就是说好像十九回跟二十回里面那种生活里面这么没有大事发生，可是所有小小的这种情节，这是我觉得真的是最难写最难写。我要写这个年龄的小男孩小女孩的恋爱，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写，因为写出来大家也会觉得很无聊。可是你可以看到这里完完全全就是小儿女之间的恋爱的感情。两个人闹来闹去，宝玉就说我自己死了干净，别听错了话赖人。那正说着宝钗走来了啊，宝钗来了，那石大妹妹等你呢啊，说史湘云在等你，说着就推宝玉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觉得宝钗其实的心机啊，我们不太容易发现。我们会觉得宝钗好像很大方，就觉得哎，史湘云来了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就把她推走了。可是宝钗不是这样的人，因为宝钗其实非常非常细心啊，她不应该不知道这个时候宝玉跟黛玉其实在斗气，可是你看他很明显他就把宝玉给拉走了。那么所以这里面宝钗的心机是你《红楼梦》大概有时候要读到十几次你才发现，她其实非常有心机的一个女孩子。那么在这个时候她的介入，她也觉得是一个好的介入的一个时机，把宝玉弄走，然后让黛玉生气。所以这个三个人的关系非常的微妙哦，中间那个微妙常常不觉得。所以其实黛玉非常的烂漫天真，她气高兴她都直接表现，可是宝钗你是最不容易发现，就是可能最深藏不露的一个人就是宝钗。因为宝钗绝不是史湘云，史湘云是糊里糊涂的常常话就出来，可是宝钗其实很多心机啊，她很多事情她都知道，所以她的行为你要特别注意，就是她不会是无缘无故就把宝玉推走。然后这里黛玉越发气闷啊，就觉得他们两个在斗气其实没什么气的啊，其实他们可能表达他们爱的方法就是两个吵架，有的时候很有趣，就两个斗嘴啊吵架，表现他们彼此的那个深情的那个关系。那林黛玉越发气闷，只向窗前流泪。好，你注意下面，没两盏茶的功夫，宝玉人来了，就宝玉被推走了，过去不到两盏茶的功夫他又回来了，就其实他就是离不开啊，他就离不开。所以你可以看到宝钗费尽心机把他弄走，他还是回来了。那么这里面的确有一个东西真的就是无法取代啊，所以我会觉得人生里面这种知己的关系其实非常的动人。那这种动人也是真的第三者绝对没有办法懂啊，无论如何都无法懂。那么大概在这种时候你大概也只能觉得不去打扰就好了啊，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了结，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纠缠。那纠缠你看起来常常有时候不是爱，可是纠缠就是一个就是解不开的东西啊。所以宝玉没两盏茶的功夫，宝玉又回来了。林黛玉看了越发哽哽咽咽的哭个不停，她看到宝玉她更哭了啊，就觉得自己好大的委屈。因为每一次她受委屈，宝玉在旁边都赔不是啊，都一直道歉一直赔不是，可是这一次竟然被宝钗给弄走了，她才觉得更委屈，所以就哽哽咽咽的哭个不停。那宝玉见了这个样子，知道难以挽回，就打叠起千百样的逆语温言来劝慰啊，千百样的就想尽了方法，不知道讲了多少的好话，就想尽办法要让林黛玉能够安慰她，能够让她觉得温暖，能够不要再生气了啊。这个男孩子也是有趣，你就会觉得宝玉这样的一个那种细心然后体谅或者深情的东西，大概我们现在真的也很少见啊。千百样的逆语温言来劝慰，不料自己未张口，只见黛玉先说道，你又来做什么？横竖如今有人和你玩，比我又会念又会做又会写又会说笑，又不怕你生气啊？那拉了你去又做了什么来？那死活凭我去吧。好，你可以看到黛玉基本上气的就是宝钗，就是那个宝钗来了把宝玉推走了。那么她觉得她自己是一个很独特的女子，因为她从小读书读得很多，因为过去的女孩都不读书的。那林黛玉家里面因为母亲的教养啊，所以贾敏的教养，后来贾雨村做她的家庭老师，从小诗词歌赋诗写得极好，书读得很多，所以她从小跟宝玉在一起长大在一起玩，可是也是同伴， 等于在一起读书这样长大，就没有想到来了一个薛宝钗也会写诗，也是读书，所以他的那种特色忽然也自己有一点失去了一个信心啊，所以他才会说，反正现在有人跟你玩，也比我会念，比我会做，又会写，又会说笑，啊，又怕你生气，所以这个地方是重点，就是刚才他会觉得说，他怕宝玉生气，所以宝钗把他拉走了。所以其实这里面点出了宝钗的心机啊！如果你不细心看的时候，你看不出来说宝钗真的是她也想要抢宝玉，可是那个心机是在这个时候露出来了啊，露出来。那黛玉其实是知道的，她爱你，她关心你，那她怕你生气，又赶快把你拉走了，你干嘛要回来？让我去死去算了。好，你可以看到黛玉，我觉得黛玉的感情里面是有毁灭性的，可是很奇怪，一个感情深到一个程度。很难没有毁灭性，我觉得那个毁灭我很难解释啊，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感情其实有一种感情是青少年时候的那种有点像初恋的情感，其实它非常纯粹，纯粹到不能有杂质的，所以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所以你读到梁山伯的故事、祝英台的故事、罗密欧的故事、朱丽叶的故事，都是毁灭性故事，就这种毁灭性就是说要或者不要，它没有中间的妥协的啊，没有中间妥协性。所以我们永远会喜欢读这样的戏剧，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心里面一直怀抱着一个初恋式的毁灭性的爱情，觉得好灿烂啊，就可以这样结束，然后非常毁灭。可是你到了某一个年龄，你知道即使感情在现实当中也不是这样绝对，也不是一点点杂质你就是毁灭掉，好像宁为玉碎，那宁可有一种妥协的完美啊，就是其实是非常为难的东西。可是我相信那个宁为玉碎的那个美，其实每个人都没有忘掉啊。所以每次你会发现，你看多少次梁山伯祝英台，或者读多少次罗密欧朱丽叶，你还是被感动，因为那个只有在十五六岁发生啊，就是那样的情感，那么绝对的那个情感的认真。那黛玉是这样的个性，所以黛玉最后不可能跟宝玉变成平常夫妻，因为他们的爱太特别了，太特殊，它是一个毁灭性的爱，是一个宁为玉碎的东西。他大概也不计较说一定要在现世里有宝玉，而是说在他的精神里他完成了。他一定会讲出这样的话，用这么严厉的这种话来讲说，你干嘛要管我啊？死活凭我去吧，死活凭我去吧，真的大概就是在那种年龄，在感情最激昂的时候，他会讲出这么决绝的话，说你管我干嘛，死活凭我去吧。那宝玉听了忙上来悄悄地说，你这么个明白的人，难道连亲不兼疏，先不见后也不知道吗？好，所以这个时候宝玉就跟他讲道理了，说你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亲不兼疏，他认为他跟黛玉这么亲，跟宝玉其实相敬如宾，是疏远的啊，那个关系是疏远的，没有这么亲啊，亲不兼疏，先不见后，我跟你从小一起长大，睡在一个床上长大，他是后来的人，怎么可能替代你？好，所以其实宝玉讲出了真话啊，就是你难道不明白，你这么聪明的人，你难道不明白亲不兼疏，先不见后，也不知道我虽糊涂却明白这两句话。那头一件，我们是姑舅姐妹啊，就是宝玉的爸爸是林黛玉妈妈的哥哥，所以他们是姑舅的这个这种关系啊，我们是姑舅姐妹。那宝姐姐是两姨姐妹，就是宝钗的妈妈薛姨妈是王夫人，就是贾宝玉的妈妈的妹妹，所以这个是比较娘家远的关系，是两姨姐妹。所以她这个时候又用了亲戚的关系来劝林黛玉说，我们怎么样子我们也是比较亲的啊，那个是比较远的一个关系，那论亲戚她比你疏，比较疏远。第二件，你先来。好，注意下面这一段，我们两个一桌子吃一床睡，长得这么大了，她是才来的，岂有为她疏你的。我不晓得，我想大概黛玉这个时候哭，大概是其实听到这样话，大家更要痛哭一场，因为其实你心里面碰到了一个最知己的东西啊，就是宝玉就这个时候他会把这么心疼的话讲出来，就是我们小时候一起吃饭的，一起睡在同一个床上，然后一起玩的， 那这样一起长大，那他是后来的人，他怎么可能代替你？好，我想你会感到宝玉到最后永远被逼急了，就要讲出这么真情的话啊，这么真心的一个话。当然林黛玉反而不好意思了，因为好像要逼宝玉去表态，说你到底爱他还是爱我，所以林黛玉就啐他一口，说我难道为叫你疏他，那我怎么可能叫你疏远他，那我成了个什么人呢？那我为的是我的心。这句话很难懂啊，就是说他也不是要他不要跟宝钗在一起，他也不是说他嫉妒，他只是说我为了我的心。那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其实很难解释。就是我们刚刚讲毁灭式的爱情，其实是说他要自己完成的。所以大家忽然会想到那个神话故事里，因为他是一个草要快要枯死了，所以宝玉一直浇水把他救活了，所以他说他要下世为人，用所有的眼泪还他，所以他就一直哭。那他就觉得他是要完成他自己，他跟宝玉无关，他嫁不嫁给宝玉也不是最重要的事，而是他要把他自己该还的东西还完。那么所以其实我是为了我的心，这句话非常不容易懂，是黛玉作为神话故事里面来的一个渊源，他觉得前世的缘分我要把它了掉，我必须还掉。所以最后他死掉的时候焚稿断痴情，就是说他跟这个玉这个石头的缘分是上辈子的缘分，我这次要还，那必须把它了结掉。所以因为《红楼梦》一直相信说，你在人世间以前的因果没有还掉的东西，在心里面会变成一个淤结的东西，你必须把它还掉啊。所有的债，各种的债，我们都觉得物质是一个债，情感也是一个债，那它迟早也要还掉。那么所以他用这样的方法解释说，我是为了我的心，那宝玉就说我也为的是你的心，难道你就知道你的心不知道我的心不成？永远动人的故事啊！你可以看到这种句子其实已经是最八股的恋爱的句子，可是很奇怪，你读到这里你会觉得这个小说写到这里的时候还是真惊人。就他敢于这么不避俗套的说，你为你的心，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心啊？其实是就是感情到了最深的时候，好像讲的话也就是这些话，那你要完成你自己，我也要完成我自己。那因为他疼爱这个黛玉，他在前一世他就是不断替他浇水把他救活的，他现在还是关心他，还是觉得他是一个最亲的。好，所以他说我也为的是你的心，难道你就知道你的心不知道我的心不成？那黛玉听了低头一语不发啊，一句话都不说。你可以看到小男孩跟小女孩吵架吵到一个时候没有话可讲，然后黛玉也知道说她没有什么好抱怨，因为宝玉这么疼她这么爱她，她没有任何话可讲的时候，她就会忽然找一个完全不关紧要的事来讲。她忽然就说，你只怪人家行动趁怪了你，你再也不知道你自己多么怄人难受。就讲现在，她就举了一个例子，她说你看今天分明冷的这个样子，你怎么倒把反把青坎披风都脱了呢？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这一句，就是他忽然转了，他忽然说啊，你不要讲那些东西，你自己知道你有多怪，你看今天三十几度你又穿了一个毛衣，他就转了这个话。那我们看到这种小儿女的恋爱是非常不可解的，就是他中间的那个斗气吵架跟爱，旁边人真的听不懂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坐在旁边听，听了半天，好奇怪啊！这个语言完全就牛头不对马嘴，这边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对不对？他忽然说：“今天这么冷，你为什么平常都穿那个坎肩，今天怎么又不穿了？”可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只有亲到这种程度，他会关心到他身上穿了什么东西，他会注意到，就他知道宝玉平常这种冷的天气都会穿什么，今天反而把披风给脱了。啊，所以他忽然就转到这一句，所以所有牛头不对马嘴的语言，其实在逻辑上是非常深情的东西啊。有时候我们在语言当中发现有一搭没一搭，就是它不是一个逻辑，就是比较差的作家还会继续写下去。你可以看到，你只知道你的心，你难道不知道我的心？继续写下去要怎么写？没东西可写了，因为已经讲到底了，所以要转。那这个要转非常难转，结果就变成说，你看你多怪。这么冷的天气，结果你又把披风脱了，就黛玉讲了一个完全没事的话。可是有没有发现，这句话讲完以后两个人就好了，因为又回到了那个关心，就是你看你多怪 好像是骂刚才那个事，可是现在是转过来骂他现在，说天气这么冷，还在过年大正月，你怎么把青坎披风都脱了，好就没事了。所以宝玉就笑着说，何尝不穿着呢，我本来穿着，看到你一恼，看到你一生气，我一咆躁啊，心里一躁，我就脱了。你看到这个回答也很有趣，就是宝玉心里面急得不得了，他看到林黛玉生气了，所以他连披风也忘了穿就跑过来了。所以其实他都在展现出他的那种小孩子的那种感觉啊，可是又是一个深情的东西，说我本来有穿呢，你一生气，我心里面一躁啊，就觉得简直是热死了，就把披风都脱了。林黛玉就叹了一口气说，回来伤了风，又该积着炒吃的了。好，两个人就回到了现实的生活，然后你看到在现实生活当中两个人的关心这么深啊，这么深。那么这个时候二人正说着，见湘云走来，史湘云是很好玩的一个女孩子，看到以后就说，爱哥哥林姐姐。因为史湘云是南方人啊，就是南方来的，所以她不会卷舌音，所以她所有的一二三的二她都是爱，全部是爱。所以这个是小说里唯一透露出江南语言的一个部分，就是《红楼梦》基本上是江南的小说。曹雪芹家他们是在扬州跟苏州做官的，不是在北京，所以现在所有的大观园说在北京找其实都是假的，真正的大观园在南方啊，应该在南方。所以史湘云透露出来说，爱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玩，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理啊，这个也是小孩子的口气，说你们整天在一起，那我今天好不容易来，你们应该陪陪我啊，怎么又跑掉了。可他那个就是发音不准，所以林黛玉就笑，林黛玉就故意嘲笑他说，偏偏你爱咬舌子爱说话，连二哥哥也叫不出来，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等下要围棋要掷骰子，又该你闹着爱三四五，就是其实我们叫一二三四，他又变成二三四，二三四他叫不出来。所以黛玉其实很顽皮啊，就是他有他跟不跟宝玉在一起的时候，他其实都不闹气了，他就会跟史湘云开玩笑说那个发音不准，他就学他的那个发音的那个感觉。那宝玉就笑了说，哎，你不要学他了，你学了惯了以后啊，你明天你也变成爱三四，也变摇起来。我们小时候常常这样子，我记得以前家里面有那种邻居有小孩子结结巴巴，我就学他讲话，被妈妈打一顿，说学了以后你就改不过来，又真的就变成结结巴巴。可是那时候觉得好快乐，觉得哎，怎么他可以这样讲话，切切切切切这样，然后我们就大家都在那边学。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宝玉、黛玉、史湘云三个小孩子啊，他们在一起谈笑闹的关系。好，下面就有一段浮了一笔，就是黛玉刚刚好起来又要开始难过了，因为那个是她的心结啊。史湘云就说，你从来都不放人一点啊，专门会挑人家的不好，那她发音不好就被她挑出来，她就觉得说你当然是完美的啊，你比世人都好，那也犯不着见一个打趣一个啊，看到一个你就笑人家发音不好，走路不好，长相不好，各种。因为好像黛玉有洁癖啊，黛玉自己有一种孤高，所以他就觉得很多人的身上的缺陷他都会看到，他也会去调笑。那史湘云就说，你犯不着见一个打趣一个，我指出来一个人，你敢挑他我就服你啊。那黛玉忙问是谁，那湘云说，你敢挑宝姐姐的短处就算你是好。你可以看到这是大概黛玉最心痛的东西。所以人世间，我们刚刚讲说所有的比较最后都会是痛苦啊，就是你在生命里面当中你也大概也很难没有比较性，可是所有的比较其实造成最大的痛苦的原因，因为就是一个结啊，就是一个结。有时候自己也会告诉自己说好像自己忘了，自己豁达了，可是那个结往往不是那么容易抚平，所以这个东西又跑出来了。好，刚才就是为了宝钗跟宝玉见了一下面，他就闹成这个样子，那刚刚好下来了，结果史湘云这个东西又来。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作者其实大概也让我们看到，所有宿命里的结是你自己要去了结的，别人防不胜防，你不可能永远不提这个人的名字，你永远不提这个名字恐怕也还是结。好，所以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其实所有生命里面的开悟了悟其实是自己要把那个结把它弄掉。那当然黛玉是带着这个结来到人间的，所以这个结对她来讲她也不容易能够了掉。所以他就冷笑了，我当是谁，原来是他，我哪里敢挑他呢？ 好，你看到这个话讲到简直让你惊心动魄，那第一个惊心动魄的人就是宝玉，然后他想完了完了，又要重新开始。所以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些时候好的戏剧啊什么，他有时候就是重新开始啊。那个王家卫那个很好的电影《春光乍泄》，就是永远是重新开始，可是永远就是又开始又闹起来，就是你会发现永远回到原点，又重新再开始的那个感觉。所以宝玉就吓死了，不等说完，忙用话分开，赶快就挡住，觉得哎呦天哪，不要再闹了。那湘云就笑着说：“这一辈子我自然比不上你。”好，这是湘云了不起的地方。你可以知道，小孩子这个年龄大概都争强好胜，可是湘云就说：“我这一辈子反正就比不上你，我没有你漂亮，我没有你会作诗。”所以湘云的可爱在这里，所以湘云比较没有痛苦啊，所以他就跟明明白白的跟黛玉说：“我这一辈子反正是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天得一个咬舌的林姐夫啊，就是让你也嫁一个这个南方人，然后那个你话都听不懂，那个比那个爱还要难听的，那时时刻刻你可听爱去吧。”那这里面就是史湘云在嘲讽这个林黛玉说：“你现在别笑我啊，将来有一天你刚好就嫁到台湾去了，你就惨了，你那个所有的二你都发不出来。那阿弥陀佛，那才现在我的眼里。”那大家都笑翻掉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20回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结尾的部分其实浮躁21、22回这些小孩子住在一起了。史湘云也来了，探春他们都住在大观园里，他们就开始有很多他们自己日常生活里面的游戏跟日课。比如说有人送菊花来，他们就聚在一起说：“哎，菊花很漂亮，我们就买一点螃蟹吃螃蟹，然后来写菊花诗，然后来比赛。”那大家就用各种方法。其实我一直提到说，很多人都认为《红楼梦》这些部分好像非常的典雅啊，这些十几岁就可以写诗写得这么高雅，好像很困难。那我一直要解释的是说，等到八月以后，我们看到他们开始吃螃蟹、写菊花诗，其实是那个时候的青少年的 game， 他们的游戏。所以你会看到他们拿一个柜子出来，然后里面的很多13个小抽屉，每一个小抽屉里面都是方块字，那其实是一个分类。那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写诗了，那我们要押韵，那押什么韵呢？后来就打开这个抽屉，这个抽屉里面全部是 N 的韵，就是门，门窗的门啊，魂，灵魂的魂，盆，花盆的盆，痕，泪痕的痕。好，我们就用这4个字来押韵，他们就在这里面选出4个押 N 的韵，然后大家用这个来，其实是的确是那个时候的 game 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们活在今天，他们一定上网去玩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即时通。那么可是他们在古代，他们就在玩他们的文字游戏啊，他们在写那些诗，而这些诗里面每一个人的个性都呈现出来。所以21回以后，你可以看到全部进入到这些青春王国里面，他们自己怎么去游玩，怎么去游戏自己，在写诗当中去游玩自己，每天要想一个点子，怎么去玩得更开心、更快乐一点。因为他们也不能出来，不像我们今天的时候就可以看戏啊、听音乐，他们整天就在这个花园当中，可是自己必须去找那个快乐。我们可以用比较不同的心情去看那个年代青少年怎么样在他的生活里去建立起他的所谓的休闲文化，所谓的 game 这个东西。那我也一直希望大家不会特别觉得这些诗词的出现是一个困难，因为我会觉得有时候我在想那13个抽屉啊，有机会如果把它做出来，其实蛮有趣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它会把文字做很细的分类， N 这个韵全部放在一起。那有一次他们就做奇为韵，奇为韵就是一母韵的一这个韵啊，凄凉的凄，寂寞的寂，离别的离，依靠的依。你会发现所有这些字都跟悲哀有一点关系，所以他们如果要写一个悲哀的诗的时候，他们就打开那个抽屉，所有一的韵部都在里面。那你可以回想说，台湾的很多民谣里面很多的红鼻鼻那个都是一的韵，它是闭口韵，因为闭口韵有一种哀伤。那有一天他们很开心，他们就说我们来拿出中东韵，翁，翁就是大的感觉啊，中东同龙蒙都是大，因为它共鸣音很大。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所有13个抽屉里面的文字，其实我们今天如果要当成游戏去玩，它还可以玩出很多音韵的感觉出来。只是有时候我们这个东西有点遗忘掉。那我一直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只是中文系的什么音韵学教的东西，它其实应该在小学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时候，它已经学到就是押韵。那韵，所有的文字的韵本身里面有声音的感觉。那昂，江洋韵，江洋韵是最大的韵， 啊，堂堂皇皇，你可以看到全部是昂，因为发这个音的时候，你整个的口腔部位跟共鸣部位是最大的，所以整个的震动是最大，频率震动最大，一的时候震动频率是最低的，所以其实是一个音韵学上的东西。所以小孩子用这些东西在玩的时候，他玩出了对声音的质感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后面看到他们写诗的时候，比较用这样的角度，用一个有点像玩 game 一样的这个方式去看。尤其今天我们在电脑里面可以去打一个字，一个声音，那个声音的字都会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更方便了解那个十三个抽屉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今天我们不必那么麻烦弄那个十三个抽屉，其实就是在电脑里设定了十三个这个韵部，它就出来了啊，这个韵部就出来。所以我一直希望说《红楼梦》能够用一个比较新的看法，比较现代的看法去看它，那也让很多朋友可以重新去回忆自己大概在青少年时期怎么度过啊，怎么过来。就像刚刚读到宝玉跟黛玉闹气的那一段，其实我们如果有还保留了你国中时候的日记的话，你去翻一翻，你会发现其实跟我们那个时候的语言好像，就是很奇怪，那个年龄他就是永远在讲你不知道我的心，你哪里知道我的心什么之类的，那种语言一大堆，有时候还画一个心这样，那么夹一个什么花在里面。那这种其实人因为他的生活一段一段，他过了那一段以后，他前面那段想不起来了，所以所有的代沟的产生是因为他忘掉了。可如果他能够有一个很长的记忆，他会觉得生命里面每一个阶段都有他不同美好的东西，不同的表现。然后他有一天坐在那边，即使在他已经步入中年，他可以去欣赏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谈恋爱的那个语言，他会觉得似曾相识，好像自己也有过那样的经历啊，那样的一个快乐的东西。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先上到二十回，大概下下礼拜我就会到巴黎去。那我跟很多朋友说我回到巴黎，很多人说知道我在那边有一个画室，我在画画。其实不是，因为我在那边读书的时候是二十几岁，所以我觉得我是回到二十几岁。那么每次到那里下了飞机，第一件事情是穿个破牛仔裤就跑到塞纳河边去买我当年最爱吃的冰淇淋，然后就坐在那边发呆。那那个时候我会很想念你们。Thank you.